在朝鮮半島1950-1953年間的這場戰爭當中，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蘇聯的幫助之下出兵支持朝鮮，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部隊出兵保衛韓國。韓國當時拒絕簽署停戰協定，那份協定雖然不是正式結束戰爭的和平協議，但是為了朝鮮半島熄滅了戰火。自那個之後，朝鮮半島雖不見到熱戰，但是緊張局勢持續至今。上個星期，中國官方紀念朝鮮停戰協定簽署69周年以及被他稱作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在新浪微博上面一段被制以69年前的今日抗美援朝戰爭勝利話題標籤的視頻被眾多官方帳號轉發，其中包括共青團中央，該話題標籤已吸引了1309萬的瀏覽量。這段29秒的視頻之中說，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抵禦了帝國主義侵略擴張，捍衛了新中國安全，保衛了中國人民的和平生活，穩定了朝鮮半島的局勢，維護了亞洲和世界和平。上述講法具有誤導性，事實上美國並非這場戰爭之中的侵略者。1950年6月25日，蘇聯支持的朝鮮突然全面入侵韓國，朝鮮戰爭由此爆發。當時大約75000名朝鮮人民軍士兵從北跨過劃分朝鮮半島38線進軍韓國。從20世紀初至二戰結束，朝鮮半島一直是日本帝國的殖民地。二戰結束之後，美國提議暫時沿北緯38度分割朝鮮半島，蘇聯佔領半島北部，美國佔領半島南部。1948年，美國支持的大韓民國宣布成立，首爾為其首都。1945年，被美軍帶回韓國的李承晚由韓國的制憲國會選舉為韓國總統。同年，蘇聯支持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平壤為其首都。朝鮮現任領導人金正恩的祖父莫斯科扶持的金日成成為朝鮮的最高領導人。金日成以共產主義獨裁的方式統治朝鮮，李承晚統治韓國的方式亦都越來越威權主義。當時雙方都試圖通過武力統一朝鮮半島，並宣稱自己是統一的朝鮮半島的唯一合法的領導人。小規模的邊境衝突當時很常見，美國歷史頻道網站寫著說，在戰爭爆發前就有近10000名朝鮮和韓國士兵在這些衝突之中陣亡。在平壤發動入侵的當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第82號決議，要求朝鮮立即停止敵對的行動以及立即將他的軍隊撤至北緯38度。該項決議被朝鮮忽視之後，安理會通過第83號決議，要求聯合國成員國幫助韓國擊退武裝攻擊及恢復該區內國際和平與安全。安理會第84號決議授權成立一個由美國領導的聯合司令部，幫助韓國武裝擊退入侵的朝鮮軍隊。除美國和韓國外，當時有包括英國、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亞在內的15個國家加入這支由美國陸軍五星上將杜格拉斯·麥克阿瑟統領的聯合國軍。儘管一直好戰且魯莽的韓國總統李承晚的行為有很多值得批評的地方，但是在1950年6月25日那一天，他是被搞到措手不及的那一位，如果沒有美國的迅速干預，可能會被驅逐下台。美國前總統羅納德·里根的前特別助理杜格·班多在2020年發表於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的文章之中這樣寫著的，根據歷史頻道網站的講法，朝鮮的入侵令到美國官員感到震驚。在歷史頻道發表的另外一篇文章，記者傑西·格林斯潘寫著說，朝鮮入侵之際正是同蘇聯處於冷戰之中的美國當時的地緣政治重心是歐洲。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已經顯得不是幾願意插手朝鮮半島的事務。前一年，美國從韓國撤出了最後剩下的一批駐軍。格林斯潘寫著說，那一年的1月，美國國務卿 迪恩艾奇逊发表一次的讲话之中，将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国的防务范围之外。格林斯潘补充说，但朝鲜的入侵令到美国的态度发生转变。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说，如果他们置朝鲜半岛不顾，苏联将会继续前进，一块又一块地吞并亚洲。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显示，当时的苏联独裁者约瑟夫·史大林给了金日成开了绿灯，允许他进攻韩国。现时已经解密的斯大林在1950年8月27日发给时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克莱门特·哥特沃德的一份电报，进一步揭示了这位苏联独裁者当时的想法。很明显，美利坚合众国目前正是因为远东事务而从欧洲分心。斯大林写着说，这些不是给了我们在全球力量平衡之中的优势吗？无疑就是如此。在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发表一篇评论这份解密电报的文章之中，说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金东吉和美国乔治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威廉斯图克写着，斯大林显然对中国干预朝鲜半岛战争抱着很大的希望。斯大林向弗特沃德评述了在中国被拉入争取朝鲜半岛自由的斗争之中的情况之下，他所认为的朝鲜战争的结果。看上去斯大林想通过朝鲜战争达到的目标依赖于中国的出兵干预。他认为中国的干预不单止会令到美国陷入亚洲冲突的泥沼，还会削弱美国的整体地位和影响力。随着美国带领的联合国军将朝鲜军队击退至38线以北，并越来越接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当时独裁统治的中国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派遣了数十万名的中国士兵跨过鸭绿江帮助朝鲜作战。苏联在战争之初支持朝鲜，给他提供了武器、坦克和战略建议，但中国很快成为他最重要的盟友，派遣士兵赴朝鲜作战以免冲突蔓延到自己的边境。纽约时报在2018年这样写着，历史学家至今仍然在争论毛泽东决定干预朝鲜战争的动机，就是安全方面的考量，取悦斯大林以巩固新建立的共产主义的政权，回报朝鲜在国共内战的时期的帮助，共产主义理念以及中国自己的扩张主义倾向等等。中国军队当时成功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节节撤退，但是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中国官方数字一直称不到20万名的中国士兵在朝鲜战争之中丧生，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历史教授布鲁斯·卡明森援引美国中央情报局等的官方机构的档案，他估计约有90万中国士兵在那一场战争之中丧生。在美国带领的联合国军被迫后撤之后，杜鲁门政府不愿意再被进一步赶入这场远在亚洲的战争，放弃了统一朝鲜半岛的目标，并表示愿意和中朝政权谈判。 History.com 的格林斯潘写着，话马克阿瑟曾当时要求杜鲁门政府允许他向中国和共产主义发动全面的反攻，但都受到拒绝。杜鲁门最终以马克阿瑟违抗命令为由将他撤职。他们正是努力防止一场世界大战，而不是挑起一场世界大战。杜鲁门在解释他的决定的时候这样说，停火谈判在1951年7月开始，因为战俘去向等的问题，停火协议历时两年之后才达成。以上是美国之音张乐谷华盛顿的报道。